习公开挑战国际秩序，中共外交高层造反。中红建交打压蔡总统出访，白宫回应。美国媒体说中共政府干预犹他州议会活动。中共斥2000亿美元援外亏本，一国获最多金额。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正值目前中美关系恶化速度大幅度加快的时候，日前突然有消息曝光，中共前外交部副部长、前人大常委傅盈因为谈论中美关系的敏感言论而遭到封杀，引发外界极大关注。与此同时，中共党媒《人民日报》今日以整版的篇幅发表8000字长文，大造舆论，为中共当局撼动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做出的新举动。对此，外界认为中共已经公开向世界发出一个明确信号，即是现在以及将来的国际秩序规则将由中共来制定。消息一出，随即引发舆论热议。综合媒体报道，3月27号，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发表标题是《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文章内容以学术对话名义在文中引述几位中共官员的讲话，其中不单止数次提及马克思主义，而且痛批一些西方国家输出现代化模式，并先后近60次提及中国式现代化，对它进行鼓吹。对此，海外媒体阿波罗网评论指出，中共党媒这个举动显然是大造舆论，是为了习近平所撼动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做出的新举动。另外，近一段时间以来，习近平越来越多的言论和举动等类似迹象亦都向外界释放了这个信号。在这个月的22号，习近平在结束对俄罗斯访问离开克里姆林宫的时候，握住普京的手，当住媒体的面说，我们应该一起推动百年未见的大变局，引发舆论热议。而在之前，在15号，习近平仲在中共和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据悉，这个继习近平在2021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及2022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之后，第三次以全球为名的全球性倡议。对此，外界认为习近平推动全球文明倡议，是向世界发出现在以及将来的国际秩序规则将由中共来制定的信号。对于中共要重新制定国际秩序规则的企图，去年10月白宫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曾经指出，中共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的竞争者，亦都逐渐拥有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力量来日益推进这个目标。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向本台表示，中共《人民日报》发表8000字长文，鼓吹中国式的现代化，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联盟自二战结束以来建立的国际秩序摇旗呐喊，提供理论依据，引发西方舆论关注、热议和警觉。近来习普会更加可以提出中共在全球舞台上改写游戏规则的胃口越来越大，并频频地推动所谓的百年未见的大变局，公开向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示威，充分透露出中共推动的共产主义思潮征服全人类的野心。美国和西方世界不单止在思想上要充分地认清中共十恶俱全的本质，并且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和行动来反对、来限制、抑制、制裁，令到中共的扩张野心和行动成为镜中花、水中月，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还有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3月27号在推特上透露，3月26号， 一篇有关前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现任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谈论中美关系的文章遭到封杀。文中写道，傅莹呼吁中国人要想清楚，中美闹到决裂或者分道扬镳，有没有国家会选边站到中国这一边？我们到底有什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并直言，如果中美闹翻，没有国家会愿意同中国站队。据悉，傅莹在文中还提到，近期中国内部时常在传美国越来越衰落，美国是不是衰落了？这个是美国自己的事，中国决定不到美国衰落，亦都不会因为你日日说人家衰落，人家就会真的衰落。中国自己的事情，自己的问题亦都很多，不要总是将精力放在唱衰美国上。文章最后他还表示，希望中美两国重归于好。随后文章发布没几耐就遭到删除。目前傅莹微信页面显示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令人惊讶的是，不单止傅莹的上述讲话遭到封杀，微信上对傅莹讲话的相关评论亦都遭到封杀。对此还有评论指出，傅莹发表类似的言论主要是要质疑中共新任外交部长秦刚。在3月27号，根据中央社报道，中共政府和洪都拉斯在总统蔡英文出访中美洲前夕建交，引发外界关注。今日美国国务院表达了对这件事件的看法。美国政府表示，目前还不愿意多讲这件事，是不是意味着中共当局这个举动是为了打压蔡总统出访？但是白宫就强调，总统蔡英文过境符合美国政策和长期的惯例，是出于对访客安全和尊严的考量。据悉，总统蔡英文在3月29号将展开民主伙伴共荣之旅，去程过境纽约，再依序前往危地马拉、贝里斯两个友邦进行访问，返程过境洛杉矶，预计会同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晤。4月7号返抵台湾，全程为期10日9夜。然而就在蔡总统启程3日之前，洪都拉斯外交部3月26号宣布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对此，台湾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外交部长吴钊燮随即宣布终止和洪都拉斯的外交关系。针对中洪选在蔡总统出访前夕建交，是不是为了施压台美？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巴特尔今日在媒体简报会上不愿意多讲，并重申这个是洪都拉斯的主权决定，但是同时巴特尔强调，蔡总统过境符合美国政策、长年惯例和美台非官方关系性质，过境是出于对访客安全和尊严的考量，和美国一中政策相符，这个政策没有改变。另外巴特尔亦都提醒外界，中共经常为了换取外交承认而做出承诺却未兑现，近期在拉丁美洲和全球都出现类似的案例。他提到，北京一带一路倡议若不少国家因为无力偿还贷款，深陷和中共当局的复杂伙伴关系，而那些深化合作的基础建设计划亦都没有对当地经济带来益处。此外，对于台湾，巴特尔表示，美国会依循一中政策深化并扩大和台湾的往来。3月27号，外媒引用最新调查指出，中共政府在美国积极干涉州议会政府活动。之前当局在美国的代理人在犹他州开展了相关活动，在州议会级别造成了影响。美联社报道指出，由于北京政府的干预，犹他州的州议会推迟了北京不喜欢的立法，否决表达对他行为不满的决议，并对提升中共政府形象的做法表示支持。根据相关媒体调查，在查询数十份采访和数百页记录邮件之后，美国媒体发现在犹他州，亲共分子积极的和州议会和摩门教教堂进行联系。摩门教是犹他州的主要宗教，长期以来一直准备在中国积极扩张。由于中共的干预，犹他州的议员、 将叫停孔子学院的法案行动推迟了一年。在去年，犹他大学和南犹他大学关闭了孔子学院。调查指出，自从2007年以来，多达25名犹他州州议员每隔一年就会定期前往中国旅行。这一笔费用部分使用竞选捐款，另一部分来自中共和东道国组织支付费用。退休的美国官员、犹他州前 FBI 反间谍特工蒙托亚认为，这场运动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他说，犹他州是中共政府重要的立足点，如果北京在盐湖城获得成功，他们亦都能够在纽约和其他地方获得成功。但是北京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宣称，一切有关的消息都是造谣和抹黑，此口否认美联社报道的指控。犹他州不要求公职人员详细报告他出国旅行或者是个人财务状况，因此很难确定州议员和中共的财务关系。然而，犹他州的最亲共的议会成员明显和中国有商业关系。州参议员鲍姆博去年表示，他的商业顾问角色和议员角色有时会重叠，而且他在中国有客户，有时候有十几个，有一些人会参加议会的巡回活动，还有一些人需要提供咨询服务。但是在今年三月，他拒绝承认客户在中国的讲法，亦都不敢透露客户的名字。还有一名犹他州议员在2020年提出一项决议，宣称他在疫情初期的亲共观点，随后他遭到 FBI 约谈。另外，在犹他州高等教育机构的人员亦都因为他们亲共的做法遭到了 FBI 的约谈。亦都是在2020年，犹他州四年级的学生收到了号称是来自习近平颁发的一张便条，感谢他们寄来的贺卡。在信中，习近平鼓励小学生成为中美友好的年轻大使，并祝贺学生鼠年新年快乐。美联社获得的电子邮件显示，中共大使馆和学生的中文老师进行了私下信函往来，而中共官方媒体对这个进行了大量报道。亚洲时间3月28号发布的研究表明，中共政府在2008年到2021年间，在一带一路的项目上花费了2400亿美元，有22个发展中国家获得了这笔的资金。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难以偿还一带一路的贷款费用，成员国拖欠贷款造成的赤字数额在近年间显著飙升。根据世界银行、哈佛大学、甘乃迪学院等机构人员的研究，近 80% 的救助贷款是在2016年至2021年间发放的，主要流向阿根廷、蒙古和巴基斯坦等中等收入国家。其中阿根廷获得的资金最多是1118亿美元，其次是巴基斯坦，是485亿美元，埃及是156亿美元，还有9个国家收到的资金不到10亿美元。但是自从2016年以来，由于很多项目未能够支付预期的财政红利，贷款金额逐渐减少而赤字增多。研究发现，在海外贷款组合的比例之中，债务困难的国家投资占比从2010年不到 5% 飙升到2022年的 60%。 报道指出，在这个过程之中，中共人民银行 PBOC 提供了1700亿美元的融资。世界银行等机构的研究批评说，一些中央银行可能利用中共人民银行互换额度，人为地提高它外汇储备数据。报告说，救助贷款主要分布在中等收入国家，占中共贷款总额的1/5。现在他们对中国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构成了风险。目前中共正在与赞比亚、加纳和斯里兰卡等国进行债务重组谈判，但是进展十分缓慢。作为回应，北京呼吁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亦都提供债务减免，尚未得到答复。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